Yo, what's up, everybody？这里是，非要去管他。我本来想说 What's up, motherfuckers？还是 everybody？ 我实在是太礼貌了，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非要去管他，又更新了一集。在这集讲那个想讲的内容之前，先讲讲这个上集有人啊，我感觉最近好像这个非要去管他涌入一些新的朋友啊，很欢迎啊，Bienvenido, welcome，很欢迎。但有些朋友实在是不了解这个。不了解这个之后呢，就出口说妄语，说我不尊重听众，什么我吃糖，朋友们凭良心讲，我这是不尊重听众吗？啊，我知道你所说的那种东西，你所说，哎，作为一个主播，你在面对你的125个听众的时候，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你一定要字正腔圆，激情慷慨，你一定要做好最充足的精神准备，就算在收音机录音前，你也一定要化妆，化了端端正正，笔笔直直。朋友们，我现在就带素颜霜，我这多不尊重！我觉得录音的音频，我要擦素颜霜。我现在擦素颜霜，尊重你了吗？够了吗？respect 足够了吗？respect 不够？怎么每时每刻要 respect？你是 rapper 吗？我就发现现在自从这个中国有嘻哈火了之后，每个人无时无刻就跟我讲的就是 respect，我要 respect，我要 respect，我要。咱们都是蝼蚁，好吧？我也无时无刻，我也不会走到地铁里。地铁里有人卖唱，我跟他说："你不 respect 我，你不 respect 我，你唱歌的时候高音根本没有到 G3 大调，你不 respect 我，你低音根本没有低下去，你不 respect 我，你在唱歌的时候跟我没有眼神交流。我知道你想说的那种，其实那种不叫 respect，不叫给观众的尊重。有些朋友他说我，他说哎，你怎么能在录的时候吃糖呢？虽然这集没有吃啊，这集 extra respect 给你足够额外的尊重，这集都擦了素颜霜了。"但是，这个你想说的那种是社会条条框框的潜规则吧？就比如说说话一定要不能吃东西或者怎么样。但这其实是社会化出来的游戏规则了，我也能接受。但在这个非要去管他的规则里，我觉得我这样能够坦诚的、坦然的面对大家，不给大家遮遮掩掩、修饰，我就是觉得我给大家最足够的尊重了。OK，我讲的东西都是。不是说大家想听的，但都是我想讲的那个东西。这个是 You find me, motherfucker, I don't go find you。啊，你过来是，你输入"玩"要出来那几个名字，你点进来的，你就必须尊重一点这里的游戏规则，而不是我把这个东西，某一天你在地铁里或者你车里，我拿一个 AirPods 塞到你的耳朵里。我说："哎，你听一下这个节目叫《非要去管他》，然后你说这个节目很烂，怎么他这个节目怎么能够讲一半的时候吃糖？哎，这个时候我就不对了。但事情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朋友们？好吗？我不是想骂这个朋友，我只想给大家解释一下关于 respect 这件事情，尊重。很多人都跟我讲尊重，我就觉得尊重这个事情，哎，看你怎么看了，好吧？我觉得我哪天我在这里跟大家假惺惺的说，哦，哎，朋友们，哈哈，很高兴又来到这一集。"哎，非要去管他赚钱了嘛？哈哈，不好意思，我临时想到一个梗，不是，哈哈哈。朋友们啊，欢迎各位非要去管他。今天我们有三项大的事情要跟他说。第一件事情，这我就觉得在我的这个规则里就不够 respect 了，你知道吗？就不够尊重了，你知道吗？都 respect 是，哎呀，反正都要适应一些游戏规则吧，随便你们吧，好吗？这个就像其实这个 respect 的这个规则啊，其实他说来容易，他说难也难。我到时候跟他说，哎，好，最后有一个我的喜剧脱口秀的演出，在上海、南昌、广州、南宁，叫做"徐霞客"，呵呵，大家都来看吧。这个可以在这里看，没关系，没关系。然后我录得很开心，跟你们讲的。但其实我关掉手机，就是这些人不来看，还免费蹭，嘿，蹭还蹭我听这个东西。我要是管他输出这么多精神，加蹭，这就是不 respect。但我现在不是这样，我是表里如一，我在节目里这样说，不是开玩笑，开玩笑。好，move on next topic, man。哎，我朋友，我有个朋友，哎，但哎，西坦路，哎，西坦路的事情，我在。其实不要在这里说西坦路，朋友们，还有这个，大家不要绝望，还有2个月可以放，基本上还可以播放2个月，播到11月份的时候，差不多就放完了存货，好吗？我们可能需要一轮 重整旗鼓，但大家不要绝望啊！蹲下是为了更好的起立，是不是说了这样话？这句话，蹲下是为了更好起立，不对哦，蹲的越低是为了将来跳得越高，对不对？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啊！往后就是你要知道，比如说你有玩过那种弹力带嘛，或者怎么，你要往后弹的，往后请的越厉害。人才会弹得越多，厚积才能薄发，不积跬不无以至千里。所以西坛路大家不要担心，好吗？这是给大家足够的 respect。好，不聊西坛路这些扫兴的东西，就不要去管他，聊聊其他的。我有个朋友叫这个老呆，这两天和我说，他说他要去抢周杰伦上海演唱会。我说你抢得到吗？周杰伦上海演唱会？他说抢抢看。我说好，你抢到，你把我身份证拿过去，然后你抢到的话，我现在门票给你，再给你1000块钱。好吧，我怂恿我的朋友做抢票机器，但我知道他抢不到的，我只是想看看这个事情。哎，就讲到今年啊，有很多这个演唱会啊，太多了，演唱会太多了，我必须说冲击到我们这个喜剧市场了啊，演唱会太多了，冲击到了。然后这个演唱会，但我很多人我看到演唱会的问题在小红书上说什么票价太贵什么东西，哎，我能理解啊。大家说这个票价太贵的这个事情，在小红书抱怨抱怨就好了。但我是不能啊 ，OK， 我这样讲，在一个不得罪人的角度，大家看到我这个话题和最近热点话题也挺像的。就我能理解大家说票价，每一个人都有抱怨的权利，对不对？你用你的小平台，就在大家看来，大家的这个不管是小红书还是微博还是什么，其实只是大家一个发声渠道，和生活当中说一句是一样的，对不对？我能理解，但背后那些什么阴谋论，我不喜欢。哪有那么多阴谋论啊？说哎呦这个他怎么能这样，他这个是和谁谁谁谁谁，我不觉得有这么多阴谋论。我觉得这就是市场决定的，他想定这个，他也不是不 respect 各位，这只是市场决定了。而且这个东西我说实话，不管是任何的娱乐消费品嘛，娱乐消费品真的都是非生活必需品，是一种奢侈品。我觉得大家已经忽略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奢侈品。但奢侈品当然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对不对？我开出这个奢侈品的价格，是因为我每个人都有对自己这个奢侈品。这个文艺工作啊，也不能说艺术啊，就是文艺啊，就娱乐产品啊，就是奢侈品，就消费啊，就是这样。我觉得我这个值这个啊，我觉得我这个五音不全也能卖这么多高，对不对？就这样。如果我卖不掉了，或者我出现很大的财务困难了，我下次调整策略。对不对？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而且它也是和市场横向竞争走向的。我觉得大家不要啊，我觉得网上有个粗浅的觉得一个想法是太 taking for granted， 就太每个人好像都太自以为是，或者每个人都觉得都是应该的所有事情。就是我听周杰伦12张专辑我都买了，我就应该觉得我出380就应该看他那场，这就是我的觉得，我觉得。但周杰伦不是这样觉得了，周杰伦可能他的公司或者觉得他能够把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他作为一个百年一遇的华人音乐天才，对不对？他能够让你可能买了盗版，有可能不就算你买正版40块钱他也觉得很便宜，他觉得他已经让你占了这么多便宜了啊，他为什么还要让你380看他前排？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朋友们不要讲这么多阴谋。没有什么我应该的，没有你应该，我也不觉得这是，就是你估量他不值这个钱嘛，就很简单嘛，你估量他不值这个钱，那为什么错的是他呢？你觉得李宗盛那场不值1880，你还要把这件事情放在网上，你不就是说李宗盛不行吗？你还要把周杰伦李宗盛不行放在网，他已经让你放在网上，你还说阴谋。我觉得他不行，因为他想害我，他想害我觉得我说他不行，他想弄我，他想搅乱这个市场，他想，朋友们省省吧，好不好？这个很正常，这个东西有人就觉得值。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小时候那一次我很喜欢篮球，然后我高一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姚明和刘伟率 NBA 来中国参加季前赛，我不知道大家记得吗？2005 02年的秋天吧，应该是，还是03年，是02年秋天，就火箭队国王。然后那时候一张票就要到600到800，可能下层看台，上层看台可能到400、500。朋友们，那是20多年前，好吧。然后我这个时代可能接受的教育比较古板，在你们看来，在你们我 I don't understand young kids， 我不理解现在小孩或者部分人吧，在大家看来这个是，我的想法就是，哎，180、280、480、680，我不可能我爸妈开口要，爸妈给不了我这么多，那我就不看了，我就看电视了，对不对？这个东西也不是必要要看的了，不是因为我每天都在五星体育或者是中央五套免费看 NBA 球星来中国参加中国赛，我就应该买得起门票，就应该像两串盐酥鸡的价格或者两串小肉的价格就应该给我搞定了。我没有这种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 taking for granted。 我觉得可能我爸妈在努力点工作了，那个时候我想，我爸妈怎么这么废，我爸妈现在这种理论就叫做被 NBA PUA 了，对不对？你被这些球星 PUA 了，你被这些企业资本 PUA 了。在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以后将来努力点工作了，我后面也去看过 NBA 啊，现场 啊，但我是觉得他值这个，在美国也看过，在中国也看过，我觉得他可能值。我在中国看的时候，哦，在中国看的是我一个朋友送我的，还是季前赛。我在美国看的是自己买的，那个时候150美金了那场，我就觉得值了。那你让我150，哎，那你让我150，哎，你说我会走在路上，走到一个什么 Lululemon 店，或者走到一个什么 Gucci 啊 ，Gucci 我会自己会买，走到一个我根本不觉得好的 Balenciaga 这种店，巴黎世家，我走进去说巴黎世家太大，我发现发个帖子就巴黎世家，巴黎世家，我从小到大巴黎这几个中文我就会念，他竟然不让我在一个买得起的价格能够买，这不是一样的吗？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哎，你买不起也并不代表你穷，你买得起也并不代表你富裕，这只是你心理价位一样。我再用个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举例，我这里面讲了很多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我要去管它。再讲一个，就比如说反过来，周杰伦想请你到他家去帮他搬一个钢琴，那不要是周杰伦好吧，就某某某想请你，咱们先把周杰伦这个明星的属性给去掉，周杰伦想请你到他家里去帮他搬一个1.5吨重的一个钢琴，好不好？然后他愿意给你人民币15元，自己付机票费做这件事情，你把他的明星光环给舍去了，好吧？你就觉得这一个人，然后你说凭什么？凭什么？我的劳动力凭什么就值这点钱？我的劳动力凭什么就值15块钱帮你搬个 1.5 吨重的那个，还要自己飞机票飞到，不然你在哪个城市，上海、香港、台北，不论你在伦敦哪个城市，我都帮你做。为什么？因为周杰伦说，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在网上看过你帮其他女生搬的那个，你还挺舔狗的，我觉得你就是这个价钱就应该，我看到了，你觉得对他，那他可能就觉得你就，那你当然可以拒绝他了，对，是不是可以拒绝他？你有理由 say no， of course you gonna say no， 好不好？当然可以 say no， 说不。那周杰伦，这不是周杰伦，就这个人，他也不会在网上发一个小红书。他说他竟然不能帮我1.5块钱搬1.5吨的钢琴，他以为他谁？他是不是被资本操控了？我看他平时以前就是这样，拿15年前帮别人搬的时候还倒贴呢。maybe 不是特别恰当，但中间有一些联系，大家我觉得是挺好的，挺有联系感的这两个类比的例子。OK。这个混合，我觉得这没有谁对谁错，就你衡量他，对于你来说，这金钱也不是你的全部嘛，金钱也不是你的尊严吧，我说到底吧，他也没有你出卖尊严看他演出，只是你一部分你占有的东西，金钱只是我们人生占有的很多东西的一部分，他也没有出卖身体，没有出卖尊严，没有出卖，他就让你使用你一部分占有，但你觉得你的部分的占有，这不是回到原始人类社会的一个经济学理论吗？这个东西对不对？你不愿意出让你这一部分来得到，这有啥？这很正常，没有周杰伦对你也没对，他也没错。而且这个东西就是 ，OK， 这东西讲到本期讲的重点，就和标题一样啊，就是你不想想，你为什么工资不涨？他的门票在涨，你不想想？应该多想想自己，开玩笑。哎，但。我觉得 这个什么资本理论啊，这个东西啊，去年好像还好一点，今年又盛嚣尘上了。我觉得这个李佳琦这个就是我被火药桶被点了一下，他就像当年马云一样被点了一下，而且迟早有人要点这一下，也不今天不是李佳琦，王佳琦、张佳琪或者就是谁啊，我不觉得他应该说这个话，但我觉得这是火药桶被点了一下。那李佳琦蠢就蠢在他说这种话，他不知道他自己的身份地位吗？啊，他是一个赚了几十亿上百亿的人，他在这样说，就我如果这样说的话，大家可能觉得我是跳梁小丑，你知道吗？李佳琦，你不是我，你不是我，你不是跳梁小丑，你是真真正正的亿万富翁，怎么能说这样的话？没有听过一句话吗？拥有了越多的人应该闭嘴说了越少，拥有了越少的人可以说的更多，这在全世界都通用的这个理论，不论是在什么意识形态的国家都通用这个理论啊。可能在美国你说了多 你会遭遇些麻烦进监狱，但你可能还能活着或者怎么样，但侃爷你看他也失去了一些，他也是说了太多。但在中国你有时候有钱人说了就马云或者李佳琦或者谁谁谁谁谁就不说了，就笑，对不对？李佳琦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啊。我也不想斗胆，也不是斗胆，斗胆这个词用了，我也不想去揣测李佳琦当时在想什么。我首先一从来没有买过李佳琦的任何东西，二我觉得李佳琦就是啊，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 gay 吗？我一直觉得他是 gay。不是 gay 是吧？啊，她是好姐妹，我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但我就觉得以前是她就是一个商业捧出来的一个东西呗。那为什么要把她？为什么把她当？首先，你们为什么把她当就捧到这个位置？我也是不是很理解。就一个带货的人 ，a sales person。啊，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时代造时势造英，时势造英雄啊，什么东西都要。都要捧一个人到前台，就是我自己不会买这个东西，我一定要你来帮我挑，你来出品这个东西。你们不知道这个东西中间总有成本被占掉的了。啊，你想想看，这是一个死的东西啊，它这个出厂成本再加上销售它要占的一部分再到你口袋里，怎么可能是最划算的呢？最划算的就是抵制消费，也不是抵制消费主义，它就是帮你服务的一个服务生，为什么呢？然后你现在要怪这个服务生，然后你现在一开始你把他崇拜成偶像，我其实我大家不要觉得我的立场是这样，我首先我其实也没什么立场，我这个是也挺胆战心惊的说这个话，但我觉得李佳琦不会不知道这个道理，我觉得他可能是要放弃了，他可能压力也很大，他早就不想做了，我感觉他赚钱赚够了，他就对不对？他不想做了。但他可能还觉得，哦，我有压力，我要养团队。我关于这个问题啊，我说实话，李佳，你这么多钱，你给大家按照劳动法给大家 N 加一，有什么要养团队的？这也没违反劳动法，也没有人会说你不是，对不对？没有人会说李佳是黑心老板，你按照劳动法来，对不对？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觉得你这个自作多情，你要养团队。就像我说实话，有时候我有次和一个人交流，我说我工作好累，我要养团队。别人说你其实也没在养团队，这个太自作多情了。他别人只是和你工作，只是一个工作关系，别人只是暂时交出了自己的劳动力而获得报酬，然后他有他的选择的权利，你也有你的选择的权利，对不对？然后你也没有什么进行信息闭塞啊，你不要想这么多。你该觉得想放的时候就放，只要尊重法律尊重道德就可以放，尊重承诺，互相都是尊重承诺，没有必要。我觉得李佳琦讲这种养团队这种话实在是有点过分。你怎么了？你赚了几十亿，团队多少人？妈，你拿出三分之一给他们呗，每个人也不是盆满钵满了，你真想养他们的话你还让他们工作呢，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也不是说你不对，但你不要把这种话放在前面。你说我也是，对不对？赚个六七千万的人，说我这六七千万取决于这个人民币对我们这个津巴布韦的汇率啊，我也是有六七千万津巴布韦币。 不要想这么多，不要自作多情养团队，没有这回事儿。啊，他到底说什么？他说：“哎，你怎么？哎，我这样，他说什么？你怎么不去想想自己工资为什么不涨？不知道李佳琦是不是脱离这个社会太久了？我必须说啊，这句话是说了非常不对的啊。就比如说有人和我说这个 Storm， 就随便说，他说你的门票怎么这么贵？或者喜剧联合国能不能送我一张？是吗？我其实心里，你觉得会看得爽吗？不会爽。就如果大家能够有听我要去管他的人能够。”停留五秒钟带入我这个角色，我听到这个不会觉得爽 ，OK， 爽到很兴奋肯定不会，但我不会很生气，我忽略或者我说啊没有的事儿，对不对？那这个人言辞更加激烈，他会说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个啊？我十年前看你的时候才一毛钱，你还在路上拉我进去，现在怎么样？我不会说，那这个时候这个处境这个混合就很像了，对不对？我不会说你怎么十年前不想想自己工资不涨，我说啊可能我确实遇见过这个，不论是在评论区还是在直播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遇见过有人这样说。我要么不理他，我要不说可能就是不适合你，是不适合这个吧。因为我知道什么，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这种娱乐产品这种东西都是奢侈品，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知道吗？都和这个生活无关的。其次我也是最近一年才懂的，最近一年其实教会我也挺多道理，就生活不会一直增长的。我觉得我们一直以前活在一个承诺里，或者活在一个虚假的目标 whatever man， 就是这个生活永远会在变好。我确实以前也一直感受到，我以前很记得，就我那个时候小学初中的时候，朋友们，我讲讲我小学初中，就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真的很穷，真的很穷。你坐个出租车都是梦想，每天，不是每天，每年能坐一次出租车是梦想，朋友们，哪有像现在滴滴打车，天天滴滴打车，你们，啊，是梦想，以前坐一次出租车，去一次，我爸跟我说，上馆子是梦想，那个年代。九十年代，但确实我们从我生长的九十年代到现在，前几年吧，就真的是感觉日子普遍吧，城市里面嘛，我再缩小点范围，不要得罪太多人，是感觉到物质生活是在改善吧，我必须这么说。所以有了这个十几年、二十年的这个东西，你会觉得这个是不会停止的，但会停止，会停止，它到一定阶段。这和很多因素有关，我也不是经济学家，不是亚当斯密，我也不能讲很多他为什么停止，那就是人类的，就到一定阶段人会怀疑自己呗，怀疑他信心就不够，信心不够他的各方面的反应就慢了，可能就是这样。但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我也是这两年才接受的，这个不会一直，生活不会一直变好的啊。可能日本人美国人几十年前就接受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可能刚刚开始接受，就生活不会一直变好的，爱情不会一直长久的，这其实和爱情一样有波峰波谷的，对不对？友谊也不会一直存在，一定存在的，对不对？身体也不会一直健康，就坦然接受它的下降。但李佳琦可能活在海市蜃楼里，他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吗？他问别人工资为什么没涨，有工作就不错了，李佳琦说实话现在还工资涨呢，对不对？除非你掌握了一门特别的技能，如果你真的你是一个什么化学博士，你是一个什么 IT 超级工程师芯片专家，你当然会涨，全世界这么多企业上都抢你人才，或者你是一个超级巨星，你是用梅西一样的技能，你拥有Adele 一样的嗓音，你拥有霍金一样的智慧，对不对？但李佳琦，我感觉他是着急上脑了，说这句话也不是他平时他就不活在这个世界里，他其实也很，我感觉他也很困惑。李佳琦在一个十字路口，他也很困惑，他觉得他自己是不是要继续坚持下去？他坚持下去，他可能给自己的。就是他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像我们这种几十，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几十亿身家， 就是这个钱这个东西啊，他可能就是赚着赚着，对他来说应该就是数字。我看过很多有钱人说钱就是数字，虽然对我来说钱还是钱。我今天还在考虑要不要买一个剃须刀，30块钱人民币，我要不要考虑要买？但我在替别人操心30亿的盘子，但他可能就是为了这个数字，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停下来的借口。李佳琦，对不对？你说之前那件事情，他如果停下来了。之前大家都知道李佳琦什么事情吗？是一点 political 政治方面的事。他如果停下来，他不就一辈子就背着这个事情了吗？那所以他想再出来，不想背这个事情。那现在他是不是就感觉到泄气了？因为他，你看别人的工资不涨，他的生活也没涨，对不对？他也没涨，那他泄气，他把这个气都撒在对方身上，对方也把气撒在他身上。李佳琦就面临一个十字路口，他是说。现在选择下车还可以，李佳琦同志，不会，你的神话不会一直存在的。看过一个数据说，好莱坞一般人都是成名3年就行了。你有一个小电影火了一个角色，然后就一直收版权费。咱们知道了那些明星，比如什么阿汤哥、威尔史密斯，能够几十年的，他都是和魔鬼做交易。和魔鬼做交易，这是他们说的和魔鬼做交易。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和魔鬼做交易的，是不是和 Lisa 有关，我也不知道 Lisa 的事情，我也不敢评论。我只是，这是我以前听那个国外一个电台听到的一个理论。但就是这样，你必须接受。就我也接受了西坦路这个事情，智障了，你知道吗？就停止到一定，成长到一定程度了，他就滞住了，智障。这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啊，不学会，我们自己要学会，我们自己要学会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拥有美好的事情不会一直存在。李佳琦要学会，他的神话，每个人都是他的神话，不会一直存在。如果你仅仅是为了说，哎，我前几年能做了这么好，为什么现在不行？永远和自己在做斗争，永远绕不过这个坎。就像我西坦路，其实我们西坦路决定，我决定暂时这个决定，不是说我因为和别人比较怎么，而是我觉得可能需要换个思路，换个 take a break， 休息一下，换个想法，对不对？希望明天东山再起，或者西山又落，谁说得准呢？但我是享受了以前的成功，我不想。每天在这个里面在想，哎，为什么没有以前那么好？但有一天我也爆发了，我在西坛路里，我就说你们又没付钱，你们凭什么要求这么高啊？你看看自己的业绩为什么不涨？自己的女朋友为什么不是越来越漂亮？自己男朋友不是越来越帅？为什么一定要西坛路越来越好？对不对？每天说不定我也爆炸啊！但我不会这样，我刚刚是用了个假设的语气，朋友们。李佳琦应该退役讲脱口秀，来吧，李佳琦和我做个组合吧，咱们啊，李佳琦徐风暴家暴组合，这名字嘣信手拈来，家暴组合是不是有点太挑衅这个现在的大众的伦理价值观？那就走国际化路线，英文名字李佳琦 J 徐风暴 JB 组合。Well， 对不对？哦，今天聊了挺多的，朋友们，30分钟了，我很感谢，最后说一些感性的话。为什么最近恢复更新还挺勤快的？是大家给我的动力吧，而且我自己也慢慢就是我就是做这个，反要去管它，也是想有一些能够表达的一个空间，大家也给予了我的表达的空间。很感谢，所以不想放弃这个权利呗。如果一切东西终究要倒退，那就让我保留最后一份在佛要去管他撒野的机会。押韵了，朋友们，这就是刚刚创造的随机的一个东西 freestyle。 今天就到这里，拜拜。